先问辉哥壮哉行周逸群，周逸群曾说过，只要我一天活着，我就一天不停止党的工作的铮铮誓言也还犹在耳畔萦绕。这位毕生为党工作为党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用短暂的生命谱写下雄浑壮丽的英雄战歌。一，热血男儿志气红。周逸群原名周立凤，贵州省铜仁市人，家境殷实，父母早亡。1905年，周逸群进入叔父周自炳创办的新式学堂城南小学学习。1913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于次年考入贵阳南明学校中学部。期间，他所著的《诸葛亮俯瀚与蜀论》一文被评为全校优秀文章，载于《南明杂志》创刊号。期间发表的《明太祖以布衣起兵论》等文章也广受师生好评。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周逸群怀着对帝国主义的痛恨和仇视，和同学们一同走上街头，成为了一名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英勇战士。1919年，为了向外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周逸群东渡日本继续求学。在日本，他开始认真研学马克思主义，探求中国革命的可行道路。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武装斗争的思想在周逸群的脑海中萌生。留日期间，他结识了志同道合的贵州籍同乡毛景周，并与之一道在1923年回到祖国，于湘黔边界开启了武装斗争的初次尝试。由于军阀混战的情况十分复杂，武装斗争尚未实现，怀着愤懑之情，周逸群重返上海，寻求另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二，创刊从容皆苦心。受《向导》《中国青年》等进步书刊的影响，周逸群决心用自己的笔来传播马列主义和民主革命思想。他一方面为上海新建设等杂志撰写文章，一方面联合从日本回国的几位贵州籍青年，在上海创办了贵州青年杂志社，发行贵州青年巡刊。1924年，周逸群从上海来到广州，进入黄埔军校第二期一中队学习，资中队学习。不久，经鲁毅和吴明、陈公培介绍，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与周恩来共同担任中共黄埔军校特别支部委员、宣传委员。在特别支部的领导下，他与周恩来密切合作，积极从事青年军人运动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为进一步增强党组织的影响力和凝聚力，周逸群与李劳恭、蒋宪云等共产党员倡议成立了革命群众团体组织火星社，后又组织成立了青年军人联合会，简称青军会，搭建了团结革命军人的阵地和桥梁。1925年，周逸群从黄埔军校毕业，留任青军会主席。随着青军会会员的迅猛激增，以蒋介石、戴季陶为首的国民党右派既痛恨又恐慌。随着中山舰事件的血腥爆发，青军会也被勒令解散。根据党组织安排，周逸群到国民革命军政治训练部工作，协助周恩来为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三，赤胆忠诚为革命。1926年7月，奉党中央指派担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队长的周逸群，带领由30多名共产党员组成的北伐军左翼宣传队来到湖南，到国民革命军第九军工作。途经常德时，与第九军一师师长贺龙一见如故，并在此后共同革命的过程中结下了深厚的战斗情谊。经请示党组织并获批准后，周逸群留在第九军一师工作，任师政治部主任。根据党的指示和贺龙的要求，周逸群着手改造部队。他在湖南沛县开办了政治讲习所，培养干部和战斗骨干，在军内建立政治工作机构并选配人员，扩大党的政治影响，深入部队和人民群众中做报告，宣传北伐的任务及其政治主张。在周逸群的帮助下，贺龙和他带领的部队面貌焕然一新，更加倾向革命， 也更加信任中国共产党。1927年春，贺龄率部脱离第九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五师，周逸群仍任师政治部主任。独立十五师在讨伐奉系军阀的过程中英勇善战，功勋卓著。回到武汉后，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为回击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镇压，中国共产党决定举行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第一枪。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正式打响，周逸群参与指挥作战，全歼敌指挥部警卫团，后又指挥第三师教导团和第六团，重创敌精锐部队，起义军顺利占领南昌。经与周逸群长时间的接触，贺龄逐渐走上信仰共产主义的道路，并曾多次向周逸群提出入党请求。在部队按原定计划从南昌撤离途中，考虑到贺龄入党的时机已成熟，周逸群于谭平山介绍贺龄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周恩来主持了入党宣誓仪式。1928年1月，党中央决定派周逸群与贺龄前往湘鄂边区支援和壮大武装斗争的革命力量。在湘鄂边活动期间，周逸群带领部队不失时机地开展武装斗争，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及地方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经近半年的工作，鄂西特委所领导的革命力量扩大到23个县，洪福地区的万山丛林之中升起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旗帜。随着军事斗争的节节胜利，周逸群根据党的指示，将鄂西地区的各县游击队统一编为鄂西游击总队，并担任总队长。1930年2月，根据中共中央进一步指示，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建立，孙德清任军长，周逸群任政治委员。在鄂西特委和周逸群等人的领导下，根据地迅速扩大，迫切需要加强苏区建设。为此，周逸群召开了鄂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鄂西连线政府，并亲任主席一职。1930年7月，红六军与贺龄率领的红四军在公安县斗堤湖胜利会师，随即两军前委召开联席会议，统一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利用军阀混战的有利时机，红二军团迅速发展壮大，最终形成了以洪湖为中心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四，血洒洞庭为后人。正当周逸群、贺龄率领红二军团稳步施行开辟鄂西北根据地的方针时，左倾机会主义者统治了中共中央，并做出武装夺取全国中心城市的错误决定。1930年9月，邓中夏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来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号令军团以夺取武汉为目标。周逸群坚决反对这一错误决定，请求党中央重新考虑。由于左倾冒险主义者掌握着话语权，周逸群的建议未被采纳，反而被撤销了鄂西特委书记一职。在左倾主义者执行错误的军事路线期间，红二军团主力遭受重创，党和红军的前途命悬一线。为保卫洪湖根据地，周逸群和特委采取紧急措施，带领根据地军民同敌人展开了殊死拼搏。通过开展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斗，收复了部分失掉的洪福革命根据地。1931年3月，中共中央派夏曦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夏曦执行左倾错误方针，将湘鄂西特委改为中共中央湘鄂西分局，并任书记，撤销了周逸群湘鄂西特委代理书记和连线政府主席等职务。再次遭受左倾错误路线打击的周逸群含泪离开自己一手创建的洪福苏区，到江西开辟新的洞庭湖革命根据地。1931年5月，周逸群由洞庭湖返回江北汇报工作，在岳阳县贾家凉亭不幸遭遇敌人伏击，壮烈牺牲，时年35岁。周逸群曾经的革命战友杨秀山将军曾为其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湘鄂挥戈壮哉行， 不忘火种传播人，风雨同舟共济世，后继冒冕一生情。周逸群具有追求抱负、为远大理想而不懈奋斗的崇高品格，在国破山河在的特殊年代，为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富强的正确道路，他耗尽心力，在艰难困苦中开辟出一片革命的新天地。周逸群具有捍卫真理与错误言行作斗争的大无畏精神，他将个人荣辱与国家的前途命运紧紧绑在一起，襟怀坦白，绝不盲从，敢于同左倾思错误思想做坚决的斗争。周逸群具有舍生忘死、为党的事业奋勇献身的英雄气概，不论是在硝烟弥漫的战场，还是在敌后根据地的建设中，他总将生死置之度外，愿为工农革命洒热血一腔。周逸群是革命的英雄，党的楷模。他一生短暂，但却并不平凡。感谢像周逸群一样的革命先烈们前赴后继，他们的牺牲必将换来宏伟事业的薪火相传。